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来请大家一起来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今天我们下着暴雨，下着外面下着雨，天气不太好。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信心来到你面前，让我们来敬拜你，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主，求主在今天的敬拜中赐下特别的荣耀，赐下你圣灵的同在，赐下主你自己神圣的工作，让我们身上有疾病的主要在敬拜中得着你的医治，我们心中有困惑的在敬拜中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主要我们在真道上有疑惑的，求主你借助你的真道重新建立我们的信仰，求主你今天你大大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知道你要做王，你不仅在你的圣殿做王，你要在你的儿女心中做王，在这个世界上最后永远做王。感谢主，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大家请坐。今天呢，牧师的题目是叫信心穿越风暴，不知道这一个是不是天意哈？你看今天要讲这个题目这一个今天就下很大的雨下很大的雨，昨天我就开始祷告让这个雨水小一点，我们最好是晚一点下雨，但是好像这个时候就是10点钟的时候就在开始下大雨，所以似乎要印证一个要信心，究竟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究竟有没有信心。感谢主今天来到这里的人不算少为你们每一个人献上感恩当然我们也为在网络上敬拜的弟兄姊妹也为你们感恩今天实际上是无独有偶不光是天气不太好，我发现我昨天晚上开始有点不太舒服所以我今天戴口罩是有原因的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绝对是安全的这个距离是安全的所以我今天的嗓子很是请大家也在下面为我祷告这个求神来托起我，我想也不太可能昨天晚上临时换讲员也不太也没办法那我相信信心穿越风暴，我们今天就再一次来试验一下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那今天这个讲到的这个经文呢非常的经典是耶稣基督在海上行走的经文，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都有记载，马太福音的记载是最详细的，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来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为了这个稍微整齐一点还是我读一节，好像好我读上面一节，下面大家读下面一节耶稣这一个随即催门徒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叫他叫众人散开。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行走，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这里，主耶稣基督说了一句话：“你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疑惑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彼得，他凭着信心就可以在海上行走，但是他疑惑的时候就往下沉。所以在这里，在这段经文，我们明显看到信心的这一个神奇的作用。信心究竟是什么？信心跟信仰是什么关系？ 没有信心的信仰是不成立的，因为信仰往往都是你信你还没有看见的，你信还没有这一个实现的长远的前面的将来的一个应许或者一个愿景一个 vision， 这叫信仰。那你对你将来的东西你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你如何相信呢？那当然只能凭信心。所以信仰是信心造就的，反过来没有信心的信仰是不成立的啊。所以另外一个啊，如果你真信仰啊，真信仰你所信仰的，那你一定会不断的在信仰中造就你的信心啊。所以有没有信心实际上跟你信仰的程度和真实与否有密切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看啊，这个信心它究竟有什么神奇的功效，它究竟从何而来啊。那我们首先看到啊，信心让我们能够真实相信我们所信仰的，那我们所信仰的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相信这位神昔在今在永在，无论我们眼睛看不看得见，无论我们今天在什么样的光景之下，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困难，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昔在今在永在。所以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就不再惧怕，就不再惧怕。今天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常常有很多很多的惧怕，对吧？惧怕疾病，惧怕失业，惧怕这一个钱不够用，惧怕这一个先生不爱你，惧怕太太不管了不服你，对吧？对，你这个衣服呢？所以我们常常有很多的惧怕，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信主的人，我们相信，我们做我们自己该做的，但是我们把那不能把握的也不可能把握的东西我们要交在神的手中，这就是一个信仰的人生啊，信仰的人生。我们看到人生是充满了风暴的，无论你做什么，你不做什么，你甚至什么都不做也会有风暴，对吧？也许你去检查一个很 regular 的一个这一个体检physical check， 可能就发生了问题，你什么都没做啊。也许你突然你感到你做得好好的，老板说你下个月两个月以后你要走人了，或者甚至在你服侍主的时候也会遇到风暴，在门徒是服侍主传福音的路上遇到了风暴。而且呢，在这种风暴之中啊，我们看到在这种风暴之中，好像很多时候现在这个主离我们好远了，祷告好像也没有效果，好像你就被孤孤单单的在这个风暴之中啊，好像我们甚至好像感觉到这个主的确有时候好像我把我们单独放在风暴里头啊。这个不是猜测，这个圣经这一段就记载这个问题啊。耶稣这一个在变了这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这个时候呢他就催门徒上船啊，叫门徒先走，他没有跟门徒一块走。这个时候啊，门徒走了以后，他一个人独自上山去祷告啊。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是不跟门徒在一起的，门徒自己你先坐船渡过这个加利利海啊，加利利湖实际上是加利利湖啊。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不在他们身边啊，好像就要他们单独遇上一个风暴啊。在这个风暴中可以看出来这些人的信心究竟怎么样啊。如果平时什么都没有，那这一个你觉得你的信心，那家家都有信心啊。所以雅各说了一句话，说你有信心是吗？我有行为。他不是说我得救是凭着我的行为，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个真信心是会有行为的，而且信心越大行为越勇敢啊。这个你区别，你服侍主你的区别在哪里，就是往往信心的大小，对不对？那亚伯拉罕如果不出乌尔，哎呀，我就在地方待着，我在乌尔也可以照样侍奉神，我不出去没关系，我在这里也侍奉神。我们常常会这样说，我们不愿意接受挑战， 所以，但是他亚伯拉罕蒙召，他就出去了。即使前面走到哪里，他都不知道。所以，信心的伟人才能被神大大的使用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回到这个经文，看到在耶稣好像不在的时候，他们的门徒在海上啊遇到了风暴，这一个阴风不顺啊。在马可福音讲到这个风是逆风啊，这个被浪摇撼啊，这个每个福音书用词不太完全一样啊，这很没有什么奇怪的。你观察同样一件事情，你的观察的角度会不太一样，你的用词会不太一样。所以别人常常说啊，有人常常说啊，这一个为什么同样一件事情啊，三个福音书记载有所不同呢？啊，这不同才表明是真实的。如果完全一样，那什么，那是抄袭的，对吧？如果老师看到两个学生的答案一模一样，怎么样？那肯定是抄的，啊，一个抄另外一个。所以你实际上每个人有自己的文化语言，有自己的观察的角度，所以不太一样就是对的啊。所以圣经有奇妙的观点，它并不是卖瓜说瓜田啊。所以这是需要我们的智慧和属灵的敏锐，还有属灵的这一个顺服。刚才谈到信靠顺服，你可以不顺服人啊，但是你要顺服神的话，你要相信神的话永远不会错。今天我们往往信心不够，就是对神的话这一个犹犹豫豫，这一个疑疑惑惑的啊，所以这就是一个问题啊。所以啊，这个在这个时候，他们就好像要遇到这个大狂风大作，海浪啊，这滔天大浪，那真的就是好像要他们就基本上就生命就可能在瞬间就要消失。那主不在这里啊，主就是不在啊。但问题是，你看下面，夜里四更天啊，四更天，在最黑暗的时候，最好像它不是一更天，也不是两更天，也不是三更天。熬过了三更天，到了四更天，所以他们在海上可能也搞的时间挺长的，那可能也很难受啊，啊，信心的确受到挑战。到了四更天最黑暗的时候，耶稣来到了，所以神在他觉得合适的时候，当一切都显明的时候，功课学到的时候，或者可能永远已经学不到啊，在时间长了也没用啊，也有可能，对不对？所以到的时候，神就耶稣就海面上行走来了。所以我们相信，在我们的人生的苦难中，耶稣在我们身边吗？耶稣这个时候的确不在这些门徒身边，但是耶稣是谁呀？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个灵，即使他的身体不在门徒的身边，但他灵里面看得一清二楚。所以我们今天如果遇到挑战、风暴、人生的大问题、大危机，你要相信，即使这个主好像这个时候真的不在你身边，但是他绝对知道他为什么现在还不来拯救，绝对有他的理由，绝对有他的理由。但是问题是，你看到当四更天门徒在看见耶稣在海面行走的时候，他们都以为是鬼怪，他们已经完全的忘记他们还有一位救主，他们说这个救主离他们已经远去了，这位救主可能就是一个教法师，教导一些道理的。那这个时候这个海浪翻滚，那这个时候他在哪里？那消失了。人间的教法师的确是关键时候会消失的，对吧？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中国有个法轮功，对吧？那李洪志当时遇到问题以后跑得比谁都快，消失了。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一个看到耶稣来了，但门徒不认识，这个问题让我们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神也许常常某种方式就在我们身边啊，可能我们还不知道。所以在最黑暗的时候，也是我们的信心接受最大的挑战的时候啊。 你要相信神是信实的。他刚才我们刚才读了好多圣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磐石，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那这个话如果不是随时的帮助，那我遇到问题他从来不管我们，那不就是撒谎的吗？神最大的特点就是信实，但是这个信实需要我们的信心来领受。人不可能信实，好一点的人说话算数多一点点，但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信实的。所以世界上，所以圣经上说这个世上的人都是在说谎的，看到没有，那程度不太一样啊。所以只有上帝永远信实，但是我们偏偏很多时候就是相信人，相信自己，却不相信上帝啊。这是人的问题啊，这是人的问题。耶稣说了一句话啊，在马可福音加了一句话，耶稣上船以后风就止住了啊，他们还非常的惊奇。这是后面有一个解释，五十二节说，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情，心里还是愚顽。什么意思？就在白天几个小时之前，这是晚上的事情，白天五饼二鱼的神迹行了，吃也吃了，饱也吃，吃也吃了，喝也喝了，饱也饱了，但是到了晚上遇到问题，又忘记有主了，又忘记有主了。所以我们就圣经上说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情，什么意思呢？就感觉到那就是一个单独的神迹，没有从这个事情看出主是信实的，所以心里还是愚顽的。主耶稣啊，他也不可能我们一遇到困难马上就行神迹，那我们就不需要信心。如果我们一遇到困难就有神迹奇事，那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信耶稣了，那很实用嘛，太实用了，每个人都会信，每个人都要信的时候，那就说明不需要信心。就是因为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所以这才是信心的区别。弟兄姊妹，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在我们处于长期的这一种征战中的时候，你相信神同与我们同在吗？诗篇说得很清楚，对吧？天一亮，神必帮助这事。这当然是一个诗歌的语言，并不意味着，哦，白天夜晚就是征战，白天就天亮了，那是耶稣就来了。那刚才这个四更天，天还没亮呢，对吧？所以这些语言是告诉我们，到了上帝的时候，他一定会来帮助神的儿女。真的，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呢？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我这段时间啊，这差不多20年都在美国南方生活。美国南方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暴风雨，暴雨特别多啊。在休斯顿几乎每年都有 hurricane 啊，飓风。那这一个，在我读神学院的时候，我的主席读神学院是在纽奥尔，在新奥尔良读神学院。我那个时候呢没有搬过去，我还仍然在阿拉巴马伯明翰啊。在伯明翰它有一个分校，所以有些课是在分校读的，但是有40%左右的课必须到本校到纽奥尔良去，所以我常常就开到那里去上一个星期的课再回来。这一个因为这个开了一二十趟，来回开了一二十趟，所以我记忆非常的清楚啊。那个时候没有 GPS， 我是打的地图，打下来的357迈，从我家到这一个神学院357迈啊，就一点一点的开啊。很多时候是星期天讲完道啊，那个时候我是个神学生啊，当然没有教会摆那里摆都等你讲道，我是去很远的地方没有牧师的小的，像那个什么阿拉巴马大学啊，有一个小教会啊，以学生为主的。离伯明翰有60迈，那时候要我开一个多小时开过去啊。那另外一个教会是在蒙哥马利，那有90多迈，差不多100迈，差不多100迈，来回要3个多小时。在我开三个多小时就讲50分钟到啊。然后有时候他们还请我一块儿吃饭啊，聊聊天啊，问问教会的情况，大家一起聊聊啊。那也是个很小的教会啊，我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样子 带着对神的道的这种迫切的热爱，和看到弟兄姊妹的需要，我就看到是满足，我就看到是满足。但是在路上，我常常会遇到暴风雨暴风雨，好几次就这个一个差点出了车祸差点出了车祸。所以有一次让我终身难忘，现在想起来好像还历历在目。那一次就是讲完道，从阿拉巴，从蒙哥马尔里讲完道以后，继续往南开往这个纽奥兰开，大概还有差不多300迈我开的路上不久就开始下大雨下这个大雨跟平时这个雨不太一样。一般的这个thunderstorm就5分钟对吧，10分钟，但那天非常非常奇怪，我想20分钟还在下，电闪雷鸣，那个水就像那个桶往下掉一样，桶往下倒，我前面我前后左右什么都看不清楚那有人说，那你为什么不下高速呢？我哪里知道高速路口在哪里都不知道，我只能麻木的往前开，我就只能往前开，我不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下那个雨就一直下，我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但是一直下，半小时，40分钟还在下，50分钟还在下，我下了1个多小时，所以我的整个1个多小时每分每秒都是在高度紧张中度过。我甚至觉得，主啊，难道我今天能够到神学院吗？我当时有那一个有中间我就有一个有一个疑问，我能够到神学院吗？我已经这一个紧张到了极点这一个完全看不清楚前后左右，所以就这一个，那当然我找了一个照片我觉得没有一个照片比我当时的情况更严重，因为我相信在那种情况下你照片根本就照不出来的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感觉。那这个车这个车就是我的车，下面那个白车是我的车当我这白车真的是我对他很有感情我跟在那个时候读神学院就天天开开了12次趟纽奥兰的反复开，我想我开这样开，等我神学院毕业了他该退休了开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好像11万迈好像还不需要退休继续开。在神学院毕业以后在小石城Little Rock又开了差不多是5年开还不错继续开开到休斯顿去了，开到休斯顿还开开了又开了7年，最后在这个引擎灯都亮了引擎灯亮了，那个我们教会有个修车的说灯亮了也没关系，你这个可能就是太老了，可能也不是引擎的问题，有点漏油但是老车都漏油没问题，他说你这个可能就是这个盖子后面那个gas 的盖子可能盖不严，可能是那个问题。反正我觉得他这样说了，这个师傅说了，那我也开了，我那每天开着这个车去教会上高速这样也不太好不太好，我觉得大家该换车还在换车，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我可能要离开了，我那个时候也不太可能再去买车去。21万迈在我离开之前的前一个星期就把它卖掉，说1800块，1800块，那个半个小时，20分钟之内，5分钟之内都是电话打爆了，哎呦，我说这个看样子是便宜了，是要便宜了。后来一看，可能应该可以卖2000多，那个时候都真的是，那事情太多了，还为这个价格搞来搞去干什么？赶紧把事情一个个的处理掉。后来要我看到这个车，我真的很留恋这是我平时很脏的，这个那天卖的时候把它洗了一洗。还喷了一点油漆那个上面的都是油漆都掉了，我喷了点油漆上去了看上去还凑合。哎呀这个真的，我想到我看到这个车，我想到我走过的信仰的历程，它就是一个见证，真的是一个见证。这辆车伴随我走过多少的狂风暴雨，真的感谢神。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好像神在我们的风暴中神不在，那神要不在的话，今天站在这里讲道的就不是我了，在这里的就不是我。我相信神他看着我，他看着我，他给我立约。我那一天很奇妙，我快到纽奥兰的时候，快到纽奥兰的时候雨就停了不是，我就想为什么快到才停呢？在纽奥兰快进纽奥兰的时候，有一个著名的两个桥一个大桥， 那个湖，他过了那个湖就到了柳二了，这个很长的一个桥。他那个桥上我看到天就晴了，更奇妙的，我到了神学院的宿舍，我看到了绚丽的彩虹，我似乎看到神他要给我立约，你有一点信心我就对你永远信实，这是立约为证。想到当时候这个挪亚看到经过了一个对不对大洪水以后，这一个上帝说以后再也不要有这么大的洪水，还真的从那以后我再没有遇到这么长时间的这么大的暴雨，一个小时一个多小时之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对神有点信心，有时候真的你就看不到。我那天真的觉得是我自己能不能到神学院我不知道。因此师母每次后面我开车去柳二两，他每次给我进食祷告，到了以后我开车开360迈，那都要开大半天时间，他所以他进食祷告到了以后才开始吃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不一定在教会里面让人看，我们在这个生活中我们究竟如何选择，你有这么一个神学院你去不去读呢？你愿意付这个代价吗？你愿意一趟一趟的开头去跑吗？你愿意冒着风险吗？那我那个时候真的，我那个时候去那一个前山山那个地方，他们那个时候我认识他们，他们那还是学生，我在他们那个教会也讲到，他是学生教会，没有什么钱，给我就70块钱、80块钱，我还要开车开100多迈来回，没有关系，只要有需要我就会去，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神是信实的。甚至信实，哪怕有时候暴风雨多么的猛烈，好像我们没有办法，都已经看不到生的希望，看到死亡就在我们面前。是的，所以我上个星期讲到，我去年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搬家搬过来，遇到很多很多，好像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挑战，但是就是因为我们经历了风暴，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经过了试验以后的信心就更加的坚定。从来没有一个信心说我不坚固，我不经过试炼，只要有危险我就不去，只要有困难我就停止。如果我们的服侍如果是这样子的，我们的信心是不太可能增长的，对吧？只有打仗，只有打过仗的人才不怕死，从来没有上过战场的人哪里可能不怕死呢？还没弹枪，还没看着枪，可能就开始手开始哆嗦了，对吧？所以这就是你要有，对，有时候你要真的勇敢的前行啊。那信心来自于哪里？我都要有信心呢，每个人都想有信心。信心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从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信心来自于你要 focus，要定睛在主的身上。当我们的眼睛离开了主，看到的是环境，看到的世界，看到的是别人，哎呀，再看这个，那他都不来教会，他信主20年，那个下个雨都不来教会了，我干嘛要去呢？对不对？那你如果看到的是人啊，你不是拿到上帝的话去对照，而是跟人比较，那你永远是软弱的，因为人就是软弱的。你只有看到作为主，你看主彼得是谁？彼得是个渔夫，他为什么最后可以说成为耶路撒冷的主任牧师，其他的门徒应该都在他下面，为什么？这一个渔夫虽然没有文化，但是他往往有一个单独的信心，他往往特别的勇敢。虽然三次不认主，你不要笑话他，三次不认主，对吧？他是在跟着耶稣进了大师的院子以后遇到了试探以后三次不认主，其他的门徒跑哪去了？ 跟都不敢跟，早就跑光了。所以没有必要去笑话说彼得。我们的主如果那一天我们看到好像被人抓住，像一个待宰的羔羊一样，好像一点能力都没有，我们还敢跟着他吗？我们跟着他如果有这个危险的时候，我们还会跟着吗？所以彼得他为什么他有好几次他跟众人不一样的，你看在这里其他的门徒看到这个耶稣来了以后以为是鬼怪，但最多后来耶稣走上船以后他们最多就惊讶一下而已。但是彼得看到这个主在海上走的时候，他居然有一个要求，他有一个冲动，这是一个爱主的冲动，他要走到主那里去。他不是需要去走到一个房子那里去买个房子 OK， 他不是去赚一笔钱做一笔生意，他是要走到主那里去。这就是为什么他比其他人更被主看好的原因。这不是他的学位，不是他的知识，是因为他真正的爱主的心肠。所以他走在，所以主耶稣就说好你来吧，所以主他就真的在海上走，真的在水面上走，在水面上走啊。然后要到耶稣那里去，但是他走着走着走得挺好的，但突然不怎么回事，看到外面的浪，大浪涛，大浪滚滚啊，这个风声正劲啊，他就开始去看那个周围的风，看到旁边的浪就开始害怕。你如果在海上走两下，当然我们可能踩着一个什么东西啊，他踩一个泡沫吧，走两下，你如果看到旁边狂风大作，那个浪好像就马上把你的泡沫要掀翻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害怕了。所以他一看周围的环境，看到风就害怕往下沉。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信主的人，凡是看环境的人不会有太大的信心。有人问我张牧师，你为什么还有点信心？我说我的信心是来自于神的，因为我常常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来思考神的话，我单独与神同在，我对我的主在一起时间长了，我就认识他，认识他我就相信他。你从没有一个人会对一个人或者对一个你所信的神，你当时不太认识，就认识一点点，你不会因为认识一个随便认识一点点的人你会相信他吗？不可能。你只有确实的认识这个人，这个人过去现在都值得我去信，所以我现在今天还要信，因为你又真的认识他。前两天有个姊妹跟我发微信，我最近突然感到好像有属灵征战，好像有属灵征战。他说我也感觉到我要好好的思想圣经，我以前也读圣经但我不怎么思考。后来我跟他回微信，过了几天我想了半想了很长时间，我说感谢主，我说这一定是属灵征战。我跟他说，思考比读圣经本身更重要，你读了不思考往往就没有理解，或者理解得非常的肤浅。所以思考比读经更本身更重要。所以你只对主有信心，你必须常常跟他在一起。主耶稣基督就做了榜样，看到没有？主耶稣做了神迹以后，没有说趁热打铁啊，我这个有这么大的神迹了，行出来了啊，你们都接受我的敬拜吧，啊，怎么样？我们要去耶路撒冷做王啊，这是人的想法啊，人做了一阵事情，都喜欢人来恭维一下了，来追求点荣耀。他缺什么？甚至于门徒都分开了，他在哪里去？独自上山向天父祷告，独自上山去向天父祷告。主耶稣基督最后在可西马里园里面最征战的时候，他的力量来自于哪里？也是在给上帝祷告。 然后上帝甚至用一个天使向他显现，那另有那一个征战，那不是一般的人可以得胜。所以定睛在主的身上就意味着什么？那不能太空了啊！我定睛，他不定睛。什么叫定睛主身上？你平时就要像耶稣基督一样，你定睛在神的话上。遇到一个事情，想一想圣经有没有相关的教导，还是你马上就用自己的世界观、世界的价值观做出判断？啊，这个工作钱多，咱们就去了。啊，教会去不去没关系，那你教会再远的没关系，对吧？那你有没有想一想，神的话对我们的生活方面有很多都是直接相通的，关键是你认真还是不认真。所以你定睛在主的话，常常祷告就是定睛在主的身上，常常灵修与神独处就是定睛在神的身上。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功课如果没有学到，你回去以后马上，现在听完讲道你可能信心百倍，如果你不回去继续的定睛在主的身上，回去以后就马上回到世界上去了，那我可以告诉你，你的信心可能还是很难增长的。当然你来这里领受神的道，和那个从来不领受神的道的人那又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定睛在主的身上，这是信心的秘诀，这是我这些年最大的体会。我的体会就是与神与主在一起，与主在一起，不是去到处参加的很多聚会呀、啊，等去找个大牧师啊，帮你去诊断一下，啊，都是 secondary 或者是第二、第三位的啊。信心你要像耶稣基督都要这样做，他是神的儿子，他本来没有必要这样做，他只是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遇到事情，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这就是信心的秘诀。定睛在主的身上，主的话语身上，祷告身上，灵修与神单独在一起，定睛在主的身上，不管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当然你对神的话很了解，世上发生的事情你一下就能判断出来这是什么啊，这是一个属灵功课啊，属灵功课。你跟神的关系近了，你看这个世界上的事情一眼就能看出来，一眼就能看出。好，这个刚才已经讲过啊，从来没有一个人会对他所不认识的人，或者他所不真正认识的神，会真正的信靠。你只可能信靠你所认识的人，你所认识的神。这是第二点，信心来自于单单聚焦在主的身上。第三个，信心让我们前进。我们在这个世上，有的人为什么胆很小呢？啊，我以前大家给说过，我信主以前胆是不大的，胆是比较小的一个人。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从小都是自我奋斗，没有什么势力，没有什么能帮你。那当然，你没有人帮你，你当然常常感到恐惧嘛。胆当然不会大到哪去，对不对？但是信主以后还是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在地上生活也好，工作也罢，都需要信心。如果有一个新的工作，你敢去还是不敢去？当然你知道是不是应该去，首先知道。如果是要去，但是有挑战，敢不敢去？所以都是要有信心的，那属灵上更是如此。你看那个彼得啊，你看摩西带领的以色列人出埃及，200万人呢、啊，那里面200万人可能有100万个心，对吧？每个人的心思都不太一样，的确也不一样。在整个过程中非常的艰难曲折，所以在旷野里面搞了40年呢、啊。但是摩西从来没有放弃。摩西因为相信神给他这样一个呼召，神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弟兄姊妹， 我们信没有信心的人，最多每年的侍奉都是一样的。啊，这个例子我就不讲了啊，讲了以后太敏感啊，太敏感。我们的侍奉如果每年都一模一样，也没看到太大的果效，所以那不能够证明我们是有信心的人。所以我们这个彼得，这个他刚才讲到了彼得啊，彼得这个人要好好的思考，你有多大的信心，你有多爱主，神就给你启示多少。小敏姊妹，国内的小敏姊妹现在迦南诗歌1000多首，初中二年级毕业，初中二年级没有毕业，初中都没毕业。所以弟兄姊妹，彼得是渔夫，常常有一次彼这个耶稣基督问他的门徒，有人说我是先知以赛亚啊，以利亚，有人说先知我是古代先知的一位，或者有这个教法师，你们认为我是谁？只有彼得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他说你是基督。为什么彼得有这么一个属灵的敏锐，其他的人没有啊？但是我也很感谢神，感谢神，马太福音唯一的记载了彼得在海上走啊。刚才那个叫什么东西，马可福音和这个什么约翰福音里面都没有记载彼得在海上走，只记载耶稣基督在海上走，只有马太福音记载了。为什么马太因为是这个记账的是吧，税吏，他比较善于观察吗？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原因，比较善于观察啊，但是可能这里面很奇怪啊，反正我为什么要记载他呢啊，这些门徒他可能有些人可能我不知道啊，这里面很微妙，反正不是为我歌功颂德，这是记载彼得，也不是记载我。哎，我从这里面看出来马太实际上比较谦卑，那可能在这个时候至少是不是说是彼得走，不他没有走啊，他就不记载，他还是记载，这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所以彼得这个被神所重用啊，是就是因为他有信心啊，他有信心，有信心就有看见啊。所以信心让我们产生勇敢的行为啊，不是干坏事。今天很多人干坏事，可能胆子很大，对吧？但是正儿八经的干属灵的事情，胆子很小。哎呀，这是不是要得罪人呢？是不是有什么对我有什么影响呢？做好事情要勇敢，做坏事要小心。这是圣经里的话，圣经里的话。但是今天都是反的啊，都是反的啊。你看这一个在希伯来书这11章讲了信心。第一个信是所望之地的实体，所望所信之地实体，所望之地的确据。后来讲了很多的例子，这个例子实际上都是信心的行为。一个信的人，亚伯因为信就比该隐所献的更美。为什么写得更美？把头生的最好的献出来。该隐不是，挪亚因为信，就神叫他做一个方舟，他就做一个方舟。那别人怎么嘲笑他？那别人觉得这有毛病，你这人在干什么？你当时如果你得到这个启示，你敢做方舟吗？那做好多年呢，那不是一下就做成的？那你左邻右舍可能觉得你那都要嘲笑你的，你会经过这个嘲笑，你还会做吗？亚伯拉罕刚才也讲过了。他在乌尔生活，那个乌尔当时是非常富裕的，巴比伦富裕之城。但是神呼召他，他没有说怀疑，哪有这样的呼召啊？神的儿子，神都是在祝福我们的，为什么要这样一个呼召？我甚至还会这样子说，对不对？但是叫他出去，他就出去了。所以纪律拉合因为信，所以冒着生命危险接待以色列的探子。所以我看到很多很多的故事历史， 中共啊，中共在30年代，我就想起来有一个顾顺章，当时的中共最高的这一个特高科的人，被抓了以后，马上就叛变了。后来把他的那个情妇抓起来，那个情妇还不叛变，他的情妇实际上是个妓女。所以是周恩来还是谁说的一句话，这个顾顺章连个妓女都不如，真的就是这样，看到没有？我给大家讲这个历史，我们不是这不是信仰这个信仰那个吗？真正的信仰是有行动，是有行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特别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听到了神的话，这个信仰来自于哪里？最关键，你要常常的与主在一起。唯一的秘诀，最大的秘诀，或者根本的秘诀，从来没有一个人不与主常常在一起，不常常去读神的话，思考昼夜思考他的话语。如果不常常祷告，这样的人不会有真正的信心，也做的事情可能都是可做可不做的事情。对不起，可能我的话有点 hard 啊。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可能都是可做可不做的，你没发现吗？真正要做的也挑战的事情，我们做了没有？就像亚伯拉罕、拉合、挪亚，他们做的事情是单纯的信心才给我们的。好，我们感谢神啊！我们一起聚焦在主的身上。好，我们现在就唱回应诗歌啊，最知心的朋友。